各位弟兄姐妹午安。我们刚刚唱了一首军歌，是我的眼睛已经看见。这首歌本来做的时候不是这个名称，是叫做共和国战歌，是真的叫做共和国战歌。因为这是1961年，有一位出生在纽约的 Julia Howey， 这是一位姐妹，她从小就是在一个圣公会的家庭，可是她在那时候她的思想是相当开放的，她极力的支持赞成说姐妹们应该参加政治。所以你想140年前的姐妹能够站出来这么讲话是不简单，她会很会写诗。她的先生是哈佛博士，也是跟她个性很相似，她非常爱好自由，所以他的先生甚至跑到希腊去参加希腊的独立战争，不是自己的战争，他是 跑去帮忙他。所以这样的一对夫妻，当他们在南北战争的时候，1861年南北战争的时候，有一次他们就跟着马萨诸塞的州长还有他们的牧师到华盛顿去参观军营，因为在那边有个阅兵正在阅兵的时候呢，南军攻打上来了，所以这个军队阅兵也就打散了。打散了以后，这些军队就回到自己的军营去了。那他们这四个人呢，也就回走在路上，看着这个军队呢，就回去了。当他看见这个军队要回去的时候，他听到这些军人唱一首诗歌，叫做 Brown 是 John Brown 的歌。那这个 John Brown 是一个非常爱好自由的人，他非常独立，反对这个黑奴，所以他曾经率领十几个人去攻打那些当时赞成黑奴的政府的军队。可是后来他被抓了，就处死了。他被抓处死之后， Brown 有人就纪念他，就写了一首歌叫做 Brown 的歌。这首歌说 Brown 的身体布朗的身体在坟墓里面呢渐渐的摔坏了，可是他的精神继续前进，他的精神继续前进，就是跟我们刚刚所唱的那种真理正在进行那个意思是一样。所以这首歌唱的时候，这四个人听了，这牧师就说这首歌很好，他就跟这位姐妹 Julia Howes 就说了，你能不能把他的歌词稍微改一下，不要改成那么悲哀说 Brown 的身体在坟墓里面渐渐朽坏，你说把它改成雄壮一点的。那天晚上回去了，四个人都很累了，就休息了。到第二天早上起来， Julia 他就开始拿笔就写了这首诗歌。那写了之后，他的名字就是叫做共和国战歌。这首战歌后来在军中非常的流行，甚至到二次大战的时候，巴顿将军他要每次要派军队出去，他就是先唱这首歌，不是为敌人不是，但是为国家，是为了真理来打仗。我们的对象是敌人，可是我们所背后为什么我们要打仗，是因为神的真理，就是这种战歌。甚至在 Robert Kennedy 他的追思礼拜的时候，他被刺杀了追思礼拜的时候都是唱这首歌。 Kennedy 他在1965年就职典礼的时候也是唱这首军歌。所以这首军歌我们看见不单单是在教会里面，在外面都可以接受，因为我们相信我们所依靠的是真理，我们所争取的是真理。为什么唱这首军歌？因为明天就是国殇节，国殇节也是在南北战争之后开始的。那时候在南方很多的军人的坟墓在那个地方，有些因为是临时撤退的，所以就把军人的身体就潦潦草草就埋葬在那个地方，竖一个牌子，就是这样子。所以战争之后这些坟墓就摆在那地方，看起来不好看，所以南方的很多的姐妹就到坟墓里面去去把这些坟墓稍微收拾稍微装饰一下。那这个从南方就一直推到北方来，北方是对我们应该让这些军人不管是南方北方都能够和好，所以就开始要设立一个节日纪念这些军人，不是只有纪念北方的军人，也是设立南，也是为南方的军人。所以到1886年，这个日子呢， 就开始成型了。可是在美国，我们用今天就是五月的最后一个礼拜一，是在1971年才开始的，才设定这一天。那我们讲到国殇节，我们就会想到国殇节纪念这些军人，就是南北战争的军人。后来因为一次大战，就把一次大战的这些军人也包括进来，说我们应该纪念他们。二次大战同样的应该纪念他们。到了韩战、越战、伊拉克战争，每一次凡是因为战争为了美国的自由而死的，我们都把它放到国殇节里面来纪念他们。这是讲到国殇节。那国殇节我们纪念的是这些战死的军人。我们也许觉得说战死的军人就是战死的嘛，中国不是那么几千万的战死的军人吗？可是我们就是想想看，这些军人若是我们自己的父母亲，若是我们自己的兄弟姐妹，我们的孩子，我们的感觉是怎么样？不一样的。我们会想到说他们是英雄，真的是英雄，为着国家而死的。所以我们今天要想想看，我们纪念国殇节是想到英雄。今天我们的周报里面啊，也有一份啊这个故事，无比的爱，也是讲到一位英雄。也许你各位可以回家再看看啊，怎样去为了救难啊James Harrison 的故事。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每个地方我们都可能看到英雄。可是什么样的人才是英雄？若是说你去画一张图，把你心目中的英雄画出来，你要是怎么画？你要画一个英雄，你是怎么画的啊？你要画这个人是很高大啊，那眉毛很粗啊，这个手臂很厚啊，你就画，看你要想画怎么样的才是你心目中的英雄。那我们看看这段经文怎么说。我们今天看的这段经文是要从圣经里面看见圣经所讲的英雄是怎么样的人物。在撒母耳记下23章，是大卫的时代已经快要过去了，只剩下一点，后面一点点就大卫的时代就过去，就接着所罗门王。那在大卫的最后记载说有37位的勇士，这是今天的经文所记载的37位勇士。可是我们常常没有去仔细说37位，我们大概就是说30位，因为30是一个我们习惯用的一个整数啊，好像是一个完整的数目一样，就是30。有时候不是讲30，就是讲3位。那为什么讲30，可是后来又变成37位呢？因为有的这些勇士比较早期就死了，死了以后他就再补上来，就是这样。所以这个英雄棒啊，就是一直添上来，常常是保持30个，可是从前后这样算起来，大概就是37位啊的勇士在英雄棒里面。那在这英雄棒里面，第8节开始的就是记载说，前面3个是最出色的。好，我们看看第8节啊，大卫勇士的名字记在下面，哈格巴人约瑟巴士，这是第1位勇士，在英雄棒里面的第1名。他的特色是什么？前面3名有人把他说他是个三巨头，那这是三巨头第1位啊，约瑟巴士。他的特色就是他曾经率领一两个他的部属去打仗，打的时候打得很凶猛，他根本就是非常勇敢。他带领他2个部属呢，就一口气针对了800多个对方敌人，就完全把他们杀死了。那怎么杀的啊？是用矛去刺死的。这个我们在中文里面没有看到，可是你若是看英文，常常会写是用矛啊把他们刺死的。那刺死这么多人有什么稀奇？我们现在讲了，就若是一个大炮进去的话呢，几百人就死掉，没有什么稀奇了。可是那时候又是用矛啊，一个一个去刺啊啊！你想想看，你要花多少时间了、啊？不要说花多少力气，你要花多少时间去把800多人刺死、啊？你说是有带2-3个人吧？你带2个人好了，总共3个人。要去刺死800多人了、啊，一个人要刺死300个人，你要花多少时间？我不需要啊、我不晓得啊。你一开枪的话比较容易啊，要去用矛刺进去又拉出来啊。你想，就是这个军人就一个一个摆在那边，让你刺吧，一个一个刺啊。我想你刺到最后呢，连力量都没有了，就刺不下去了啊。其实，我想军人都常常在战场上能够杀死这么多人了， 也就是说没有看见人，他们只想这就是敌人，就是这么杀的。那这是第一位，因为他以一当百，以一当百，这是很难的啊！一个人要对付一百个人呢、啊，对付两百个人，对付三百个人呢、啊，怎么去打？不容易啊！我们大概比较容易看见的就是孙悟空了、啊。孙悟空是可以的，因为孙悟空他可以拔出这个寒，这个他的头发啊。那每个头发都是一只孙悟空，所以这比较容易，人是没有办法的啊。可是约瑟八世就是这样子的，以一当百。这是他的原因，所以成为第一个英雄榜的第一名。第二名就是第九节，其次是亚合人多多的儿子以利亚撒。以利亚撒是第二位，那他的特点是什么？他的特点是有一次他跟随着大卫去打仗，当然不是只有他们两个人去，还有底下一些部署，他们就去了。可是跟非利士人去打仗的时候，以色列人打败了，打败了以色列人就退后了，就撤退了，就剩下两个人，一个是大卫，一个是以利亚撒，两个人不退，继续打，打到最后啊，以利亚撒这个手啊根本就麻木了，不晓得在做什么，可是呢他就继续杀，这个是他不是用矛，他是用刀用剑啊去杀的，一直杀啊，杀到敌人退下去了，他想把这个刀啊把它丢下来，都丢不下来了。这个刀把就粘在他的肉上面，我不晓得是不是这个肉跟刀就粘在一起了，或者是他这个手根本就挪不开了，就这样拿住剑了，没有办法拿开，就是这样子的，他是奋不顾身的打。这是英雄的第二位，他奋不顾身。看到第三位，十一节，其次是哈拉人雅基的儿子沙玛。沙玛是三巨头的第三位啊，他的特点是什么？有一次不是在打仗，是非利士人一群人就跑到以色列人的田地里面来，那这个田地长满了红豆，红豆就是扁豆，长满了扁豆的时候，非利士人站在那个田地里面，以色列人看见非利士人一上来他们就跑掉了，因为以色列人一直受非利士人的欺负，他们一看到非利士人就吓坏了，就跑了。可是沙玛他就不，他也站在那个地方说，你们跑我不跑，我就跟你们拼一拼，就是这么打，结果把这些老百姓呢都打败了。那这是什么意思呢？一个人为什么能够面对这么多人一点都不害怕？因为他的气势哲人。一个人有英雄气概就是这样的，他这个气概叫对方看了就可怕，就畏惧了。我们看见这三个人，一个是以一当百，一个是奋不顾身，一个是他的气势哲人，英雄气概就在这里。英雄一定有英雄气概的，可是我们想想看呢，有英雄气概的人又怎么样？在圣经里面我们说到这些是大卫的勇士，圣经里面有没有说到谁是英雄？我们的圣经里面有没有说到谁是英雄？有，很好，哪一位？谁呢？扫罗，扫罗是英雄，谁说他是英雄呢？大卫，大卫说他是英雄。什么时候说他是英雄呢？是他在逃难的时候说他是英雄吗？不是，他已经被杀死了。扫罗被杀死之后，其实应该说扫罗自杀了，自杀他死了之后，大卫写追悼的歌哀悼他，说英雄何竟复倒，英雄何竟死亡，英雄怎么会倒下去呢？英雄怎么会死呢？可是英雄还是死了。我们就想到这些英雄也死了，还有哪一个是英雄？在圣经里面提到有一个人叫做灵路，这是在创世纪里面讲到灵路。灵路是什么样子圣经就没再说了，只讲到他是英雄之首，在很多的英雄当中他是首，他是一个做什么工作，他是一个猎夫，就是打猎的，他是很会打猎，每次出去打猎就是打了一大把回来，就是会打猎，以外什么事情我们就不晓得了。另外有一个人也是被称为英雄的，是大卫。大卫也被他的一个部下叫做户筛称他是英雄。我们圣经上就看到这几位是英雄了，灵路也好，扫罗也好，大卫也好，你们看到的是什么？就是他们会打仗，他们很有，他们打仗都打赢， 他大概就是这样子啊。可是我们想想看，打仗打赢了很好，扫罗最后的结局是什么样子的？扫罗当他后来打败了仗，他就跑了跑了，跑到一个巫婆的家里面去，去求巫婆说：“求你把撒母耳召上来。”他们是相信招魂的，跟我们中国人很相信招魂的。求你把撒母耳召上来，我要问他。那这个巫婆果真有这个能力把撒母耳召上来吗？撒母耳在哪里呢？撒母耳应该是在阴间了，应该跟亚伯兰在一起啊，怎么能够召上来的？可是很奇怪的，就是这么一次，巫婆去召，果然撒母耳就上来了。可是撒母耳说什么？撒母耳跟扫罗说：“神已经离开你了，神已经离开你，你就要死了。”所以扫罗一听到这个消息，他就一天一夜都不吃饭，因为没有办法再吃下去了。他知道说打仗也要打败了，生命也就到此为止了。我们就想到一个大英雄，为什么落到这个时候，不能够吃，不能够喝，也不能睡觉，他还有什么英雄气概没有？没有了。英雄气概究竟从哪里来？是在他的表面吗？别说扫罗是比人家高啊，高一个头啊，可是这时候他高一个头有没有用呢？没有用。所以我们就想到这些英雄啊，他们的特别在什么地方？好，我们现在看看我们心目中大家所想的英雄是什么。好吧，我们先看几个啊。好，这个是谁？ Superman 啊，超人，我们都知道他是英雄啊。英雄在哪里？现在他在什么地方？他已经死掉了啊，他就死掉了啊，因为他受伤了，这个脖子受伤就死掉了啊。啊，那么再看一位吧，这个是谁？会打篮球的应该知道 ，Michael Jordan，Michael Jordan，OK， 是 Michael Jordan 啊。Michael Jordan 现在也退休了哦，现在已经有新的人上来了吧？是不是？好，我们再看看下一位，这谁？哦，我们知道了，对不对？啊，这在中国人当心目里面比 Michael Jordan 更厉害的，是不是？只是我们的年轻的孩子大概不晓得这一位，只晓得说有一个 Michael Jordan， 好吧？那再来看看，这是谁？我们在美国应该知道这一位，美国的国父啊，华盛顿啊，是英雄吗？应该是吧，是不是？可是都是在坟墓里面了。我们再看看，这谁呢？哦，林肯。我们大家记得很清楚了，这个因为他的脸型比较特别，并不是说很英俊啊，可是很特别，我们就记得了啊。所以脸型不一样的没有关系，不管是再怎么样都没有关系，只要特别的话大家就记得了啊。好，再看看，哦，这一位是呢，戴德生。我们也许不太清楚啊，看他脸型不太清楚，可是你若是看到一个外国人啊穿着中国衣服啊，你就知道说这是什么人啊。很少很少有人愿意这么穿的。外国的宣教士到中国来，尤其是那时候在海岸的沿海一带的，还是穿着西装啊。可是戴德生就说：“我们到中国来，就是穿中国的衣服啊。”戴德生，好，这个呢？啊？什么岛？硫磺岛，是吗？这是在二次大战当中，1945年。2月19号开始打仗，一直打到3月26号。在这个小岛上面，日军死了20000多人，美军海陆战队死了4000-5000人，就是这个小岛。当他们战争过后，他们就在这个山顶上立了这个国旗，就是这张图。这几个人呢是什么人？没有人知道。照这张像的人有人知道，可是照相的人他从来不跟他的儿女讲这个故事，从来不讲。可是很多人知道这张图，后来美国的邮局用这张图去发行邮票，成为邮票历史上发行最多的一张，可见大家很喜欢英雄。好吧，还有没有？我看下边。好，这是哦，德雷莎修女啊，我们就看到这个地方，我们等会再回到他的上面来讲。好吧，等会慢慢关掉，慢慢关掉。 我们看到有各式各样不同的英雄，有的是会打球的啊，有的是真的是个子很好看的，很雄壮的，可是有的也不太像啊，都是我们心目中的英雄。那么他们的英雄的特点在哪里？当然我们说，哎，他们看起来，我们今天看真是有英雄气概啊。可是我们想想看呢，他们有英雄气概是在哪一个特点？是因为神给他们，不是说他们生下来就有这个英雄气概啊。扫罗生下来之后也没有这个英雄气概，他是比较高一点的，人家看不着他会做王的，是后来圣灵在他的身上，他才有能力去打仗，他才打赢仗。所以我们就看见大卫，他是牧羊人，他为什么有能力去打仗？也是神给他能力去打仗的。他若是离开神，他会不会跌倒呢？他也跌倒了，他离开一次就跌倒一次啊。他好处是他不像扫罗一跌倒就死掉了，他一跌倒又爬起来了，因为神的恩典给他，他就爬起来了。所以我们就看见每一个英雄有他的气概，有他的能力，可是这个能力是从神来的，我们若是离开了神，这就没有了。所以我们就看见刚刚看我们所看到的德蕾莎修女啊，我们再看看，你仔细看看她有没有英雄气概，好不好？所以我们再看一下英雄气概的啊，有没有英雄气概？有没有？有没有英雄气概？没有。他都是在纽约市这样走的话，你会去注意他吗？你大概会注意到他的衣服吧，是不是？因为他衣服就是这一套，从来就是这么样子的衣服，无论什么场合都是一样的。你见到他，见到任何人都是这一套衣服。你看他的照片就是这样子的，从来不换衣服的。我不换衣服了，不换衣服的样式了。这就是他的服装啊，他的制服啊，他的英雄气概在什么地方？有一次在克林顿总统的任期里面，美国总是每年都有一个总统的早餐祷告会，那也请了德蕾莎修女去了。他去，因为他是名人了，世界上的名人，他已经在加尔各答工作了50年了，全世界上都知道有这么一位女人在加尔各答，离开他自己的家乡，他是欧洲的人呢，他个子也不高，他个子大概多高呢？我想大概就5尺而已啊。你看他的照片，跟任何人照片都照的时候，你都看见他就是最矮的。你看他跟雷根总统跟他的夫人照，哎，低了一个矮了一个头。你看他跟戴安娜公主照的时候，也是矮了一个头。他跟 Harry Clinton Harry Clinton 照的时候，也是矮了一个头，个子很矮。可是当那一天在总统早餐会的时候，他就站起来讲，他讲什么？他讲的大家记得的就是说，堕胎是谋杀，堕胎是谋杀，他就这么讲。后面是谁听呢？总统、副总统、部长、国会议员，这些都在听。这些人也跟他想法一样吗？不，这些人认为说堕胎是可以的。可是这些人听到德蕾莎修女这么讲，一个人都不敢出声，没有一个人敢出声的。为什么？因为德蕾莎修女气势哲人，他就是有这个气派，敢讲，别的人不敢说。我们就看见，给我们这种气派，给我们这种气势，给我们这种能力的，不在乎我们的外表，也不在乎我们多少的能力，而在乎神给我们。我们有神的能力在身上，不管任何人，我们都可以去。我们中国有一句话说：“千万人，虽千万人，然后呢，无往矣。”千百万人在我的前头，我还是这样走，我还是这样去，那就是英雄，不怕，不怕说对方是怎么样。这是前面三个人啊，他们有英雄气概。而我们再看着接下去，从13节开始，13节开始是讲到有三位勇士在收割的时候，收割就是夏天了，收割的时候他们就到亚杜兰洞去见大卫。亚杜兰洞是在耶路撒冷的东南方16英里的地方哦，你想想看，亚杜兰洞是在耶路撒冷东南西南方，不是东南方，西南方16英里的地方。圣经又说啊，非利士的军兵在利辉因谷安营。那利辉这个利华因谷是在耶路撒冷的西南方，方向是相同的4里的地方，所以大卫不能够到耶路撒冷去，中间 有非利士人挡在那个地方啊。可是这个时候，非利士人也在大卫的故乡伯利恒驻营，也就是说，非利士人驻扎在伯利恒，然后派一些前哨兵到利华因谷去。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伯利恒是在耶路撒冷的南方，从南方到西南方啊，这一带完全是非利士人占据的，他没有办法回去啊，他是在更西南方一点十几里的地方。这时候夏天，三个勇士就跟大卫在说话，也许大卫说的是觉得很口渴啊，就说：“嘿，我真是巴不得有人回到我们老家伯利恒去，那边伯利恒的井旁啊，有在城门旁有一口井。”那个井是我们以前常常去那边去打水喝的，那个水又凉又甜。哎，大卫就这么说了，我想这个也没有奇怪嘛，是不是？我们在这边不是常常想吗？哎，你思念故乡的什么东西啊？你能想到故乡有什么好吃的啦？有什么好喝的？有没有？有嘛？是不是？啊，我们每次看到弟兄姐妹从国内回来，我们从台湾回来，都是一样的，带些故乡的这些好吃的东西来大家来分享啊。大卫也是这么想的，我故乡有什么最好的呢？伯利恒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就是水，那一口井最好，尤其是夏天的话，喝起来最凉快，哦，最甜，那就这么说了。这三位勇士听在心里面了，听在耳朵里面，就说：“好吧，你这么想要喝那个水，我们就去吧。”他们会听主的声音，勇士一定有主人，英雄有他的主人呢，每个英雄都有他的主人。英雄呢，不单是英雄，而且他第一个很要紧的是，他会听主人的声音，他就听进去了。好吧，我们去，怎么去哪？我们三个人是不是？你去吗？还是我去？三个人说：“哎，我们一起去。”为什么？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呢，我们若是一个人去的话呢，容易被打败；若是两个人去的话呢，我们就能够抵挡敌人；若是三个人去呢，圣经说：“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这是在传道书第四章十二节说的。所以我们三个人一起去，敌人再多我们都可以打得过去。英雄不在乎自己出名，也不在乎说我这样出头，我这样出风头，不是。英雄所要看重的是说，我要把这个工作做完，我要做成这个工作，不在乎做成我的名声，是做成这个工作。因为我的主人所看重的不是把我这个人高举起来，而是说看见主人的工作能够成就。所以英雄是能够同心合意的，大家合意同心说我们来成就这件事情。所以英雄有时候也许是独行侠，独行侠可能的，可是更好的是大家合情，让大家同心合意来完成这件事情。在教会里面，我们是不是也是同心合意来做呢？也是啊，你一个人在家里面可以祷告，可以灵修，可以敬拜神，都是很好。可是当我们礼拜天，当我们礼拜五的晚上，在家里面或者是在教堂里面，我们大家一起敬拜的时候，一起读经的时候，是不是更好呢？应当是更好。所以这是英雄，他不是看重自己，而是看见事情要成就。三个人就去了啊，去了以后果然就把那个水拿回来了，拿回来以后就给大卫了。大卫看见很高兴，是不是？应当很高兴嘛，就拿了水就喝了。哇，这个水真是好凉好舒服，是不是？没有，大卫没有这样做。大卫把这个皮带的水呢，就不是杯子，也不是罐子，因为那时候没有杯也没有罐子啊，他们就用皮带啊，就把这个皮带的水呢倒在地上。他说：“我怎么能够喝这水？这不是水啊，这是血。这是三个勇士啊，这三个人用他的血换来的水。谁配得这水呢？只有神配得。所以他把这个水呢献祭给神，只有你配得，因为这是血，不是水。英雄认得他的主人。”英雄也会同心，英雄更重要的是他能认识这个主人是英雄，英雄会去认得他的主人是英雄。 若是英雄他不跟随一个英雄的话，他永远不会成为英雄。英雄一定认识这个英雄，他是跟随一个英雄。所以我们中国啊、有一句话说，英雄然后惺惺相惜啊，英雄惺惺相惜。真的英雄认识英雄，他们能够互相爱惜。大卫爱惜这三个人，这三个人也爱惜大卫。有人因为这三个人跑了十几里路回到了伯利恒，大热天去把这个水拿回来，单单为了满足一个人的心愿，就说这三个人呢是蛮勇，有勇无谋，是四肢简单头脑筋是四肢发达脑筋简单啊、大脑简单啊。我们是不是能够同意这一点？你想想看，有的人却是这么讲，而且是在解经书上这么讲的啊、有的人说不是，这三个人所做的就像那时候玛利亚把香膏献给耶稣一样的。耶稣说这事情福音所到的地方都要流传，都要传讲。今天这三个勇士所做的事情也在旧约里面跟新约里面这故事互相呼应，成为非常美的完全奉献给神的，不惜一切就是奉献给神。那究竟你要看哪一种？这三个人是蛮勇吗？或者是这三个人他们真的是能够认识这位神，而认识这位主人，所以呢不惜一切奉献给他。在我们中国的历史上，我们要想想看，有没有这种类似的事情，有没有类似的事情。第一件事情我们要知道的是，我们要不要揣摩我们的主人的心意，要不要去揣摩他？要揣摩他。可是揣摩心意一定会成功吗？就是说揣摩心意的结果一定是好的吗？那是看你的主人。我们中国的历史上哪本书讲到英雄讲的最多的？三国演义、很好，那也是我很喜欢的、当然还有另外一本书呢也讲了很多，水浒传、可是水浒传我们都知道那不是没有什么历史性的啊，108条好汉真的是很厉害啊、可是当我们看到三国演义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看到类似的故事？在三国演义里面提到一件事情，曹操有一次去跟刘备打仗，那打的时候曹操的军队没有打赢，就停在那个地方，搁住在那个地方，打不进去了。打不进去，在那边扎营扎久了以后呢，曹操就说究竟怎么办？又打又打不进去呢，要退下来呢才没有面子哦。曹操很难面，因为他一直打败打胜仗，怎么现在遇到这个刘备就是打不过去。所以那天晚上吃晚饭的时候，军队的厨房呢、就送了一碗鸡汤过来了，鸡汤很好喝啊、他就喝了，喝到后来看见有一根鸡肋在那里面、他看到鸡肋，他就在嘴里面讲鸡肋、就讲鸡肋。这时候已经晚上了，天黑了，所以他的将领就来问曹操说，今天晚上我们的口令是什么？口令是什么？我想各位知道口令吧，我想当兵的人应当知道口令是什么，知道吧？口令就是晚上的时候啊，军人跟军人啊见面的时候，晚上看不见嘛，不晓得他是什么人啊，就喊口令。那你就说今晚的口令是什么，若是你答对了，那就知道说我们是同一边的，若是你答错了就开枪了、就是这口令。所以他就问这个将领，就问曹操说今晚上的口令是什么，曹操就说鸡肋鸡肋，因为他正在吃鸡汤啊，就看到鸡肋，就鸡肋鸡肋，鸡肋就传下去了，今天晚上的口令就是鸡肋，就是鸡肋。那这个口令传下去，就传到了曹操的一个秘书叫做杨修。杨修人很聪明，他很会揣摩主人的心理，他说今天晚上的口令是鸡肋是什么意思啊？我知道了，我们马上就要退兵，我们就要撤退了，就跟他的部下说，你把行李收一收了，我们就要撤退了，开始收拾行李了。那他的部下就开始收拾行李了，收拾的时候有一个将领就走过来说，我怎么你现在晚上你还在收拾行李啊？他说我们就要撤退了嘛。那谁说的？我们的主人呢、我们的这个主管呢，杨修说的啦，就去问杨修说你怎么说要撤退了呢？ 杨修说：“饥饿是什么意思呢？啊，就是食之无肉啊，你要吃的话没有肉了嘛。可是呢，弃之呢有味啊，你把它丢掉的话，里面还有点味道啊。那既然你把它咬一咬的话，里面还有一些汁嘛，是不是还有一点味道？当然，今天我们不再讲这个，不是在讲食之无肉，弃之有味。我们今天用另外的话讲，我们说食之无味，然后呢，弃之。”可惜，哎，就是同一个意思，就是跟曹操这个完全一样的。所以这个将领听到杨修说这有道理啊，我们就要撤退了。他说跟他这样好，我们大家在准备行李要撤退了。那天晚上，曹操就在军营里面走来去，他就睡不着觉。可是他看见每个人都在收拾行李，他觉得奇怪，为什么大家收拾行李，我都没有说要收拾行李要回家去。他就问了，他一看哦，查到原来是杨修开始讲的。他就问杨修了，也就是你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我就是这么想嘛，啊、哦，他说是你是这个混乱军心呢，啊、哦，把他拉出去斩头了。到了第二天，继续打仗，曹操是这种干劲，他就好嘛，再打仗，打了打又打败了，不但是打败了，曹操自己呀、啊、还被一支箭呢、啊、射中他的人中啊，人中在什么地方知道吧？啊，就在这个地方啊，啊，射中人中。不但射中人中，把他两颗门牙都打断了啊、哦！他才知道哇，严重的不得了，赶快呢就撤军去了啊、哦！他才晓得说杨修说的没有错，杨修懂得揣摩主人的心意，可是他是不是英雄啊？不是，他被斩头了，因为这个人不是他的心目中应该有的英雄。英雄不应该去侍奉一个狗熊啊！英雄去侍奉英雄，这三个勇士是英雄。他们懂得去侍奉一个人，那个人是英雄。所以我们要去侍奉的时候，我们要先看看这个人是不是我要侍奉的。那大卫是英雄，很好。大卫所做的事情，把这个水倒在地上，是不是对呢？我们再看看，同样的，在《三国演义》里面有另外一段故事。有一次，也是曹操跟刘备在打仗，曹操那时候军队多。刘备才刚刚开始，还没有成为一个国家，还在带领了十几万人，然后他有3000这个军人跟着他，要逃到四川去，一路逃过去，逃到那个晚上就在一个地方就扎营，在山下就扎营。扎营的时候半夜里面了，曹操军队就杀过来了，他一下子他的军营就大乱了，他的家人也被冲散了，一直跑到天亮的时候。他的后面只剩下一个人，他的将领就是张飞，然后还有100多的军人跟着他，他的妻子儿子都不见了，怎么办？他就在那边很着急啊，怎么办？说他的妻子在什么地方，他的儿子在什么地方？幸好有一个人啊，就是赵云。赵云，我想各位看《三国演义》都知道赵子龙啊。赵子龙他在后面，他是一直在后面去找出。刘备的妻子啊，儿子在什么地方？就到处去找，在这个难民当中，就是这些跟着刘备逃跑的这些人，在那当中去跑，大家就告诉他说，在什么地方？他一路这样子锲而不舍的去追，一直追到一个地方啊，哦，看见刘备的妻子带着他的儿子，在一道破墙的底下躲在那个地方，可是刘备的妻子脚已经被箭打伤了，不能走路了，所以他就。抱着一个儿子在那边，这时候他看见赵云来说：“很好吧，你把儿子就把这个儿子带回去，我没有办法了。”赵云说：“不是不是，你上马，然后呢，我们就赶快逃跑。”赵云说：“这个刘备的妻子说不行，一匹马我们有3个人了，两个大人一个小孩，怎么能够坐？没有办法。”这时候他也听到一些战马的这个军兵的声音又靠近了，所以。刘备的妻子就把阿斗赶快送到赵云的时候，你一定要把他带回去，自己就缓身投到旁边一口枯井里面去了，就投到井里面去自杀了。这时候赵云就把阿斗放在他的盔甲里面了，然后包住了啊，他两手就能够打仗，就赶快就回去了，冲破了曹操一重一重的军营回去了，回到那边看到刘备，向刘备说：“对不起啊，我没有把你的妻子带回来，我只有把你的儿子带回来，就把儿子带给他。 刘备这时还在睡觉呢，还没醒过来啊。那刘备看到这个儿子很高兴啊，妻子虽然死了，儿子还在，是不是？很高兴，他说我这个宝贝儿子嘛，哦，我们一定会这么说，没有啊。刘备拿接过这个儿子阿斗啊，就把他甩在地上，说为你这个孩子啊，我几乎损失一个勇将，一个大将。我们就知道刘备所看重的是什么，是他的儿子吗？是这个将军。一个英雄不是为自己，英雄是为别人，为他的人来摆上，底下对他忠心，他也对底下忠心，不单是为自己。所以我们就看见在这个地方，这三个勇士为大卫做了这个事情，大卫有没有说很好很好喝？没有，他说这只有神配得。我们看见的就是这三个勇士这样做，非常好的。那我们看见这三个勇士有什么特别？他们认为说我们的主人所要求的我们应当去做，在我们的能力之内我们都应当去做。我们怎么知道我的能力之内我一定要去做，我才知道是不是可行，他们就去做了。也就是说我们自己要在神的面前有服事的话，我们不要先判断说哎，神你这个是不是可以做得到，若是神说要做的一定可以做得到，一定可以做得到。当然我们不敢说大卫所讲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对的，可是这三个勇士他们认为说我们的主人既然讲这样的，我们一定要去做，做了我才知道说能不能做得出来。所以这是一种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每个人在神的面前应该有一个道德的勇气，神圣经上告诉我们这些事情要做的，我们就去做。不管说人家怎么讲，人家说这个不合理，人家说哎，这个现在行不通，我们说圣经上这么讲，我们就这样做，我做了再说。我们做了靠神的能力去做，我们一定可以做得到。这是一个道德的勇气，不是靠着我们的自己的体力去做得到的。三个勇士要跑十几里，跑回到伯利恒，要冲破非利士人这些一卡一卡的一关一关的军营，容易吗？但是他们做了，这是他们里面有一股勇气说这是我们的主人要做的。好，我们看看另外一个人，看看一个英雄啊，这是我们刚刚看过的。 OK， 好，这位是 William Wilberforce。 William Wilberforce 是在18世纪一个英国的一个议员，他家是出生是一个有钱人，可是他九岁的时候他父亲就去世了。他去世以后他继续读书，虽然他不是很出色的学生，他很有钱呢，还是进入剑桥大学。他在学校书不是读得很好，可是他认识一些人，在这些人当中有一个人也是叫做 William， 叫做 William Pitt P-I-T-T。 William Pitt 是跟他同年纪，后来 William Pitt 当了两任的首相，第一任做了十几年，第二任又做了两年，就在任上就死掉了，因为他身体不好。那 William Pitt 这个同学他跟 Wilberforce 两个人很熟，他也知道 Wilberforce 的特点是什么，他就跟 Wilberforce 说，我看你的个性啊，看你的这个人对这世界的看法，对人的看法，对事情的看法，你最合适在国会里面做一种工作，就是为奴隶制度来立法，为奴隶制度来立法。也就是说 Wilberforce 这个人有正义感，他的身材不高。有一次谢秋读到 Wilberforce 的故事，他跟我说有人怎么说 Wilberforce， 他说 Wilberforce 啊，你看他坐在那边呢、啊，好像一只小瞎子啊。那我就记得很清楚了啊，小瞎子啊。那你看他站起来呢，哎，又好像一条小鱼啊。慢慢的他就开口了，哎，这个鱼就越来越大了啊。你等到他讲完的时候，你说这是一条大鱼啊，不是小虾子啊。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Wilberforce， 他在国会的任内，他21岁就当国会议员，因为他有钱，他的祖父有钱，他的伯伯有钱，伯父有钱，所以他就做了议员，一路上做上去。可是他在30几年的任内啊，就是坚持说要废除奴役制度，废除奴役制度，只有这一点是他坚持的，废除奴役制度。所以当他一直到退休的时候，奴役制度还在。可是当他去世，这奴隶制度呢，就是在他去世的一个月之后完成了立法。英国把奴隶制度完全的废除了，不单单是说不可以有奴隶，而且不可以买卖奴隶，完全废除了，就是 Wilberforce。 他成为在英国废除奴隶制度的第一个先锋，大家因此特别的尊敬他。他不是很有说佛力充沛，他不是，可是他就是这样坚持下来，他就是一个道德的勇气在他的身上能够坚持下来。因为我们可能脑筋不够好啊，我们不是读很多的书，可是神要我们做的事情我们一定可以成就，我们可以发展别的地方。 Wilberforce 的特点是什么？他的人际关系特别好，他能够找在议员里面，他能够找人家说，哎，一个一个来说服他，说你应该赞成，你应该赞成，就是这么赞成啊。甚至他到他退下来以后，他还在做这种工作。我们神给我们多少时间，我们就继续下去。神给我们的使命不要忘记。也许今天你在教会担任主日学的老师，也许你过了2年3年说我不做了，我去做别的事情，可以吗？可以。可是你要记得，神给我们的工作一定要继续做，教导的工作在教会里面是总是有的，你今天学多少，你就是把这些东西传下去，教导的工作是一定有的，不管在什么地方，每个人都要做，都是要做教导的工作，教导我们自己的家人，教导我们自己的孩子，或者是帮助弟兄姐妹更多的认识神，一定要做。这是讲到这三个人。然后我们若是再看到在24节以后，24节以后就提到了另外一件事情啊，这件事情呢，就是有31个勇士的名字，从24节一直到39节，24节到39节。那我们刚刚没有念的，那这些名字是说什么啊？就是讲这31个勇士的他们住在什么地方，他们跟哪些人有关系。那从这些31个名单里面，英雄榜里面，我们能够看见什么？我想提出两点来。在这些英雄榜里面，有些跟大卫讲起来呢，他是出身比较显赫的，出身比较高的。比如说在24节啊，30个勇士里有约雅的兄弟亚撒黑，亚撒黑是约雅的兄弟。约雅是谁？约雅是大卫的元帅，是大卫的元帅，所以他的出身比较显赫一点。还有一个是在34节，马加人亚哈拜的儿子以利华列，基罗人亚西多夫的儿子以莲。那这个亚西多夫的儿子以莲，亚西多夫是谁？因为讲到他儿子啊，我们就想到这个人一定是有点来头吧。亚西多夫是大卫的谋士，后来亚西多夫在大卫的儿子亚撒龙叛变的时候，亚撒龙的这个第一号的谋士呢，就是亚西多夫。他这个脑筋非常好，很会计划做什么事情。亚西多夫的儿子以莲，他的出身也是很好的，因为他的父亲的关系，以莲。可是也有一些呢出身不够好的啊，比如说最后一个人，赫人乌利亚。赫人不是一个地方，赫不是一个地方，而是一个民族。赫人是谁？是一个民族的名字。这个民族我们要想到创世纪里面很早就有了，当亚伯拉罕的妻子死了，他就要为妻子埋葬，他就要买一块地，因为他是从两河流这样过来到了迦南地，他自己没有土地，他就在那边要买一块土地。他向谁买？就是向赫人买，就是当地的人叫赫人。所以赫人就是迦南地的人，不是以色列人。在大卫的勇士里面竟然有迦南人， 所以他的出身是比较低的，可是照样可以成为勇士。不在乎我们的出身是什么，我们也许生长在乡村，也许我们是生长在北京，生长在上海，都是一样。不管我们的出身是什么，不管说我们的父亲母亲是做农的，或者我们的父亲母亲是做什么大官，都是一样，在神的面前我们都可能成为英雄。这是第一件事情。在这31个人里面，我们还看到有些人是跟大卫比较亲近的，有些人是比较疏远的。就疏远就是刚开始就比较疏远，不是说本来就是很好的朋友。好，我们看看有的人是比较亲近的，像我们刚才说的24节里面啊，亚撒黑底下还有一个是伯利恒人夺多的儿子伊勒哈兰。伊勒哈兰是伯利恒的人，因为讲到伯利恒我们就想到说有什么特别呢？大卫是伯利恒的人了。若是你在公司里面呢，你找了一个中国人来了，别人会说这个人啊他又一个中国人，是不是？若是你在公司里面找了一个不但是中国人还是你本乡的人啊，人家会说哇，这个人真是会拉关系啊，是不是？我们在公司不是常这么讲吗？在美国公司里面哪些人是最会顾念自己的同胞的？印度人哦，很好。还有没有犹太人？这是两种人，我们都知道。你在公司里面看到印度人呢，一定是找犹太人，找印度人；犹太人一定是找犹太人哦。有一阵子我在公司里面，3层主管呢都是犹太人了，你就知道他们很厉害。他们不会说我不用中国人，我们中国人常常有这个坏习惯，是不是？我们怕说人家想你们中国人用中国人，犹太人就是这样，我们犹太人就用中国人，用犹太人了，为什么？他们说我们犹太人是优秀民族嘛，为什么不能用？我们好嘛，我当然用好的了。其实好不好是另外一回事了。他们照顾自己的同胞是真的。出了毛病呢也互相包覆，这也是已经是必然的。我们曾经看到公司设计错了，爆炸了，那个人照样升官了。这个我们不管他，我们再说。有亲近的关系是比较容易成为勇士的。可是也有一些人你看出来就跟大卫完全关系都没有的了，离大卫的家乡离得那么远了，他照样可以成为勇士。所以或亲或疏在神看都是一样。我们在神的面前也不要想说我的父亲是牧师，我的父亲是长老，我的父亲是什么，我还跟神比较亲近一点，是不是？有3代的关系，2代关系，没有。我们每个人在神面前都是一样，都能够成为英雄。所以我们在这里就想到每个人都能够成为英雄，可是我们怎样成为英雄，这是我们所要想的。每个人都能够成为英雄，可是怎么样成为英雄呢？我们看看英雄是怎么样出来的。英雄一定是认识自己。 Wilberforce 认识自己啊，德雷莎修女他也认识自己，他认识自己说我在印度就是看顾这些人，这就是神给我的，我就做了。 Wilberforce 就说我在国会里面就是做这种事情，我不是当首相的人才，可是我就是做这个事情。那认识自己要做什么？我就是我要不要为我自己，我认识自己之后我要说我做的事情不是为我自己，我是要为别人。也就是说在什么地方有一个破口我就要站上去，要补上破口。这是以西结书一直在讲的，有谁愿意站在那破口之中？那个地方没有人服侍，有谁站去服侍呢？我们想到以赛亚回应神的呼召不是这样子吗？有谁愿意为我们去呢？神就在问有谁愿意站在那破口当中，以赛亚就是我去。我没想到有一些故事嘛，荷兰有个小孩子他住在海边，那荷兰的海边因为比海没有什么高低的，所以他们在海边就要筑一道墙那这个墙荷兰不是，他们不是把它叫做墙他们把它叫做 dike。 那这个 dike 是用石头做的，一个一个石头就是旁边呢把它砌起来把它挡住了，堆起来。有一天这个小男孩黄昏的时候他就去散步了，到海边去散步嘛外面就是 这就是墙外面就是海啊。哦、那涨潮的时候，这潮水就上来了，哦，比里面的地还高啊。这时候潮水上来的，他就看见，哎，在这个墙里面呢、啊，有水进来了。他再仔细去看呢、啊，哎，真的是有水进来啊。他说，若是这个水一直进来啊，这个洞就越来越大了，然后呢，这个墙就倒塌了，怎么办？所以他想说，我应该跑回去吧，是不是？告诉我爸爸妈妈说，这个墙有个破洞，危险了，是不是？可是他又想说，若是我回去的话，这个墙倒塌了怎么办？所以这个小男孩，这个荷兰小男孩怎么办呢？那他就想一个很好的方法，我有个脚趾头嘛，是不是？我就把小趾头插下去了，哎，水就挡住了。可是他手能不能拉出来吗？他就不能拿出来了，他就留在那个地方。留在哪地方？这就是站在破口之中，什么地方需要我们就做，也许是一件很小的事情，可是结果是怎么样的我们不知道，我们只是看见说有需要我们就去做。我们也想到，我们说有需要我们去做，我们就要看见那个时机，我们要看见那个时机。所以英雄是一定会抓住机会的，抓住机会要做什么？就是要好好的利用三件事情。这三件事情是神给每一个人都有的，一个是时间，神给每个人都是一天24小时。我们做什么事情一样的，神给每个人或多或少的才智，每个人都有才智，不同的才智啊，一样的，每个人也都有从神得到的财富，每个人都有的，或多或少不一样。神就是要让我们好好的抓住这个机会，去善用我们的时间，善用我们的才智，善用我们的财富。时间、才智、财富，请记得，你若是用英文，你就记得三个 T 啊，时间 time， 才智 talent， 财富 treasure。记住这三件事情是神给我们的。不是用在自己的身上，而是要用我们这三样东西抓住机会去服侍人。每个人都可以用，每个人都可以做得到。不单单是圣经这么说，我们中国人很早以前也这么说了，在孟子里面有一句话这么说，舜何人也？说舜啊，舜帝啊，是什么人啊？舜帝已经是已经是差不多4000年以前的人了啊，那是皇帝嘛，舜帝是皇帝。他说舜帝是什么人呢？舜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非常杰出的一个皇帝，因为他没有把这个皇位留给他的儿子啊，而把他的国位呢留给大禹啊。他说舜何人也？然后呢，禹何人也？我是什么人呢？舜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有为者亦若是。我若是有作为的话，我同样的可以做得到，我同样的可以做到像舜一样。只要我们肯去做，我们都可以做得像舜一样，就是合乎神的心意。所以我们再看看谁是英雄，我们晓得怎么做英雄呢，然后我们要去认识英雄呢，这是我们讲到英雄的时候，我们要去认识那个英雄，我们去服侍他。谁是英雄？你赶快去找。今天我只是给你介绍一些，也许你还有问题，我劝你，有一个人是你把他当作英雄，一定没有错的，耶稣基督是英雄。在1971年，有一部在百老汇演出的歌剧，叫做《Jesus Christ Superstar》。Jesus Christ Superstar 啊，这个歌剧呢，当然在百老汇能够演出700多场，后来到伦敦去又演出了3300多场，你就知道。这个歌剧一定是很出名，一定很出色。那出色就是很合老百姓的口味啊。那和老百姓的口味是不是合乎圣经呢？你就知道它还不是合乎圣经了啊，因为他讲到耶稣的最后7天，那犹大怎么把他出卖啊？里面掺杂了很多奇奇怪怪的故事，完全是胡说八道的故事啊，都进去了。可是大家看得很高兴啊，所以美国人、纽约的人看得很高兴，伦敦的人也看得很高兴啊，比美国人更疯狂。可是这句话是没有错的。Jesus Christ Superstar 是没有错的，他不仅是超人，而且是超级明星，他是我们的英雄，他是一个完整的英雄。 有多少人在他面前他都不怕，他一讲话罗马兵就退下去了。他自己所做的事情不是他的意思，是他的主人的意思，是父神的意思。这是他说的，我所做的不是我的意思，是父神的意思。他有他的主人，他完全照着主人的意思去做，他也为这个主人的意思完全的顺服。主人说你要为这个国度做什么，他就完全做了，把自己的命都摆上去了。也因为他这样做，父神就把这个国度归给他。所以因为他摆上了很多，这个国度就变成他的了，变成耶稣基督的国度。所以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我们可以把他当作最好的英雄。你若是还不认识他，哎，你就去好好认识他吧。我们若想到说耶稣可以做啊，我们也能够做吗？我们会说不不不不，耶稣是神的儿子嘛，是不是？我们不是神的儿子啊，我们做不到。可是我们要记得，我们是不是神的儿子呢？是神的儿子啊，讲得很清楚吗？哦，不单单是圣经这么告诉我们，而且圣经说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他怕我们没有信心呢，还把圣灵给我们说，你看圣灵就是这么跟你说的，你就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就看见耶稣是最好的英雄，最完全的英雄。他在什么地方服侍？哦，他在人的当中服侍没有错，可是他服侍什么？他服侍在一个破口之中。那个破口是哪里？那个破口就是人跟神之间的破口。我们人不能走到神那边去，那个破口神耶稣就走上去了。他说我就在这里服侍。他怎么服侍呢？他为我们搭做一座桥，让我们能够从人这边到神那边去。那这座桥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所看的这个十字架。十字架就是这个破，就是这个道，这道墙，这就是这座桥，让我们能够在这破口之中看见耶稣走上去的。所以我们若是说我还不认识耶稣，那我们先说我要做神的儿女。做神的儿女难不难呢？并不难。因为做神的儿女，我们做神的儿女并没有去买门票，也没有付上什么钱，也没有去注册，也没有去上课，都没有啊。我们就是说向神说我要做你的儿女，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了。因为他已经把这个儿子的名分已经预备好了，用恩典给我们，我们没有付上任何东西。所以每个人只要你愿意都可以成为神的儿女，每个人都可以站在破口之中来服侍人。我们就想到在教会里面的服侍，我们确实要想到你看见什么地方是缺乏的。我们的主日学邱华老师，哦，你说我刚刚受洗嘛，可以，你要不要站在破口之中呢？你就站上去看看，也许三个月以后你就可以当老师了。也许你说我们教会还有什么地方缺乏的呢？也许我们的青少年也需要有几个同工嘛，是不是？也许我们也需要小组长呢，你要不要站上去？不在乎说你有多少，而在乎你的时间、你的才智、你的财富要不要摆上去。当小组长要用财富吗？是要用的。我看到有好几位小组长每个礼拜五晚上都在家里面是开餐馆的，是免费的餐馆，弟兄姐妹下班了就到他家里去吃饭的。这个是花时间、花你的才智、花你的财富，你愿意？你家里因此穷了吗？也没有，神照样给你。所以我们就看见只要你愿意站在破口之中，神必然叫你心里得以成全。有一个人，美国的矿工，他15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就死了。他本来不是矿工，因为他的父亲死了，他就只好去当矿工。那当他当矿工的时候，他也信了主了，他就参加了救世军。当矿工的时候，他要抚养他的母亲，还有4个妹妹。他去参加救世军，我就想到为什么他选择了救世军，他一定有他的原因。因为我们讲过救世军的创办人 William Booth， 他也是10几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去世，他也去做工，他是做工不是当矿工，而是到当铺里面去当店员，抚养去孝养他的母亲跟他的妹妹。 他就到这旧世纪里面去，夫妻两个人去服侍，在旧世纪里面服侍。后来这位 George Bernard 啊 ，George Bernard 贝纳，他就离开了救世军，而去旅行布道，到处去布道。当他四十岁的时候，那是1913年，1913年四十岁的时候，他遇到了一个很严重的考验。我想很多人大概都知道，四十岁啊，在男人的生命当中是一个很重要的考验啊。常常就决定说，你一生大概就下去了。你四十岁没有找对方向的话，就是这样下去了啊。你找哪个方向呢？四十岁以后就是这样下去了，不能再走了，不能再换了啊。四十岁的时候，他遇到很严重的考验。他在考验什么？他在想什么？我在传道，究竟传什么？我以后要再继续传，要传什么？他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他就想到，有一件事情是他要传的，就是我要与耶稣基督一同受苦，效法他的事。他想到，我要传的就是这件事情。与耶稣基督一同受苦，一同效法他的事，这是什么呢？这就是十字架的道理。他说，这就是我们一直在传十字架的时候要讲的道理，与耶稣基督一同受苦，一同效法他的事。也就是说，我要效法这个英雄，这位英雄是在十字架上成为人跟神之间的桥梁，我也愿意成为人跟神之间的桥梁。所以他就写下了这首诗歌。他先写了谱，然后写词，这是跟比较不一样。一般人都是先写词，然后再写谱，可是他不，他先写谱，然后再写词。写了以后，他就不满意，他就再改，一直在改，改到最后，他说：“好了，就是最后。”这首歌就是《古旧十字架》。这首诗歌是1913年，过了差不多50年，这首诗歌在美国的教会里面成为大家最喜爱的三首诗歌的第三名。我们都讲过，第一名是什么？奇异恩典。第二名呢？你真伟大。那就是第三名，古旧十字架，就是 George Bernard 他所讲的。这首诗歌讲什么？是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我呢也愿意一样的背负十字架。我们看见的是英雄他能够特立独行，耶稣就是这样子的。可是在这特立独行当中，他所献上的自己，他愿意说，我不是在人的面前有什么可以看的，可是我有这个道德勇气，我要不是说得到人家称赞，我是要激励别人同样去做英雄。英雄不是得称赞的，英雄是要激励别人的，如果不能够激励别人，不是英雄。所以英雄的背后一定有一队的英雄在他的背后，因为都是跟从他的，不是称赞他，而是效法他的。我们若是要做英雄的话，跟随耶稣，因为他是英雄，我们就跟他做。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的主，谢谢你的恩典，让我们知道在这世上有这么多的英雄，然而一个最可贵的摆在我们面前的最明显的，就是做耶稣基督的门徒，也在耶稣基督的面前能够被你所接纳，被你所称赞，说这是一个忠心的仆人。我们愿意这个仆人的称呼就成为我们最大的福分。在世人的面前是不是英雄我们都不知道，但是我们愿意在神的国度里面说，我们是一个勇士，我们奋往直前，我们有道德的勇气，知道神的心意，我们也不再退后。帮助我们，感谢奉主的名，阿门。